惊弓之鸟，中共嘅一则报道，民众怀疑马云被捕，阿里巴巴股价一度暴跌。上海老人喺市场买到捐赠肉，话俾周围民众知被警察拉走，民众抗议。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列举中共喺宣传上面支持俄罗斯嘅三种手法。美国国防部确认，俄军参谋总长上个礼拜曾经前往顿巴斯，受伤嘅传闻未能证实。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越南新闻，我是志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2年5月4号礼拜三，以下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中共央视5月3号报道说，杭州市国家安全局对涉嫌利用网络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人员马某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这个消息一出，外界立即联想到杭州是阿里巴巴集团和蚂蚁集团总部所在地，于是投资者恐慌出售阿里的股票。央视报道的这一则消息其实发生在4月25号，时隔一个几星期突然给予报道，而且缺乏具体细节。加上此前蚂蚁集团陷入中共内斗漩涡，蚂蚁集团的 IPO 被当局紧急叫停，所以这一次的杭州案件再度令马云登上微博热搜。阿里巴巴股价在香港一度重挫 9.4%， 跌至92.5。但是央视随后又指出，杭州被捕人员名为马某某。中共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亦都在微博发文附和说，杭州市国安局拘捕的是马某某而不是马某，意味着不是马云。香港经济日报透露，有关案件不涉及马云。报道引述华侨大学副教授黄日涵说，马云5月1号仍然出席中暑活动，所以不会是央视所讲的4月25号被捕的马某。香港经济日报亦都同时附上马云植树的相片，但是相片入面其实没有线索可以确认日期。阿里巴巴香港挂牌股价随即收敛跌幅，截至10:30下跌大概 2.5%， 报99.55元。央视的这一次乌龙报道令到外界质疑是不是故意。有中国的财经博主就分析说，目的是为了敲山震虎，直言这件事情从头到尾进行过彩排。稍微有阅历的人都知道，这个并不是媒体摆乌龙事件。虽然这件事最后有了一个辟谣的结果，但是从头到尾就是要达到社会乌龙的舆论传播效果。还有网民讲笑话，原来是马某某，咁呢一次轮到马化腾嘅腾讯股价应声下跌啦。时事评论人士秦鹏喺推特发文表示，话俾你知乜嘢叫做惊弓之鸟。一句马某令到阿里巴巴股价暴跌，几百亿美元瞬间蒸发，就咁样仲发展经济。另外，民间对央视呢一种含糊不清嘅通报反应咁敏感，亦都显示中国人已经意识到。中国民营企业富豪的寒冬已经来了，经济下行冲击中共政权，当局随时可能展开新一轮公司合营打土豪分田地的运动。上海封城以来，越来越多的警察对民众的暴行被网友拍摄短片披露出来。5月2号，推特流传一组短片，画面可见多名着住白色防护服的警察以及多名衣服上面写有机动处置字样的人员一起找捕一名老人。上海市民沈先生在接受希望之星采访的时候说，昨日见到青浦区金泽镇街市入面市场这一片旁边有很多的商业网点，老人家去市场买了一嚿肉，但是发现肉上面吸了浆，上面写着是捐助物资。当时老人家拿着嚿肉给周围的民众看，证明这一嚿肉是捐助物资，然后警察就来要抢他手里面那嚿肉，老人不给，很多警察将近10多-20个人要将老人家拉走。拉上车的时候，当地的居民不给他们拉走，僵持了大概有10分钟左右，最后还是将老人家拉走了。 有消息话，在老人家被拉走的当晚，金泽镇市民再次发起抗议。有网友表示，当地封城一个月，所在小区乜嘢都冇发，物资亦都唔俾任。早前有人在微博上面发布青浦区金泽镇威尼斯花园小区即将断粮的求救信。信入面介绍，青浦区金泽镇是防范区，小区每一日做抗原检测，一直全部都是阴性。但是金泽镇自动提高管控，不俾小区居民出入，对全市通行证亦都唔认可，令到团购、代购同快递冇办法到达。就是封城导致好多市民断粮的同时，不断有短片曝光，上海有居委会囤积大量物资倒卖，俾民众发现，水果蔬菜烂咗都唔发俾居民，引发广泛众怒。接受希望之星采访的沈先生就此表示，好像这种捐助物资拿到超市，拿到出面去卖，这样的事太普遍了，具体亦都没人理。我在微信群入面看到很多这种情况。最近宝山张庙居委会将捐赠物资在居委会入面分开，准备要出售的时候被当地的居民发现。宝山通河和宝山油店亦都是这种类型。居民没有分到捐赠物资，居委会将捐赠物资全部积压在居委会入面。他们要求追查这个问题，要求政府出来讲说话处理。发生了这种事之后，其他居委会三更半夜将捐赠物资运出去收买，但是都是被当地的居民当场捉住。现在封控小区的居民都没有东西吃，就是这种原因。街道和有权的人利用特权将这些捐赠物资销售赚钱，而且价格一翻就是几倍。比如说青菜都是3蚊5蚊一斤，他一卖就是10蚊20蚊一斤，同下面的人就说上面没有物资发落来。上海官方日前刚刚宣布一些地区已经实现疫情社会面清零，但是5月2号封控区之外再次出现58宗新感染病例。对此，不满长期被封控的上海民众借用中共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的名嘲讽贾清零。路透社在报道入面说，上海当局对这些新的病例没有作出任何评论，但是上海民众就非常关注并且愤怒反问，他们早前不是宣布实现了社会面清零吗？在网络上面，中国网民众热传中共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的相，或者是贾庆林三个字，因为这三个字普通话发音贾清零好接近贾清零贾清零，所以民众藉此来嘲讽上海当局进行所谓的清零的文字游戏。上海市政府不顾民生安危粗暴封城，但是仍然没有压制病毒的持续扩散，反而导致民怨沸腾。5月1号上海官方重新定义了社会面清零和基本清零的评价标准，对不同的区域实施严厉程度不同的管控措施。不过美国之音报道指出，上海当局是为了缓解日益升温的社会情绪和舆论压力，所以只好在中央的配合之下，将数以百万计的疫区居民疏散到其他省区进行特殊管理，才会有上海部分区的社会清零。美国国务院5月3号在一份声明里面说，中共政府和官方媒体经常放大和传播俄罗斯发动入侵乌克兰战争的虚假宣传，表明北京只是表面上保持中立，实际上支持俄罗斯的入侵行为。据美国之音报道，声明列举了中共用来影响公众对俄罗斯问题所采取的三种手法，包括中共官媒转载俄罗斯官员和官方媒体发表的未经核实的消息和讲法，之后俄罗斯官方媒体又引用中共官方媒体的报道来展示俄罗斯获得广泛支持的假象。再一个就是中共官媒在报道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战争和俄军犯下的暴行的时候，大量删减编辑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官员的说话以及独立媒体的报道， 同时审查中国国内的反对声音。除此之外，中共战狼外交官也都在不断煽风点火，放大和转载一些边缘媒体反北约和反美舆论影响者的贴文，以此为莫斯科提供支持。声明还列举了中共官员和官媒在俄罗斯发动入侵乌克兰战争的前后制造亲俄反美舆论的实例，包括在2月24号之前将美国官员对俄罗斯即将攻打乌克兰的担心贴上假消息的标签，以及俄罗斯发动对乌战争之后，中共跟随俄方的讲法或是特别军事行动或者乌克兰危机。之后中共在3月份还大肆宣传美国帮助乌克兰研发生物武器等等的假信息。美国国务院在声明中指出，中共为俄罗斯所做的宣传，一方面将普京对乌克兰发动战争合理化，另一方面就损害民众对美国及其他国家以及对民主机制和独立媒体的信任。美国国防部一名匿名官员5月2号证实，俄罗斯参谋总长吉拉西莫夫上个礼拜的确视察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但是无法证实他有否在乌克兰军队的攻击入面受伤。英国广播公司、法新社等等都报道了这个消息。稍早之前，纽约时报报道说，一份情报资料显示，由于俄军攻势停滞不前，俄罗斯最高阶将领参谋总长吉拉西莫夫在4月30号秘密前往冲突的前线E95监督行动。没想到乌克兰方面率先掌握情报，立即炮轰E95的一座指挥中心。虽然没有及时捉到吉拉西莫夫，但是轰炸造成俄方20名高级军官阵亡，其中包括当地指挥官西蒙诺夫少将。另外有乌克兰媒体指出，吉拉西莫夫其实就在现场被炮弹的碎片划伤了右脚，虽然没有造成生命危险，但是需要回国治疗。俄罗斯独立调查新闻机构 Agentstvoe 报道说，吉拉西莫夫被米八直升机送往俄罗斯西部的贝尔哥罗德州，三架卡-52攻击直升机随行。抵达贝尔哥罗德之后，吉拉西莫夫登上了国防部的图-154飞机，目的地不明。吉拉西莫夫受伤的消息虽然暂时无法证实，仍然会对俄军将士产生打击。这一节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